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，今天为我们正道的是李四海牧师，正道的题目是祝棚节的呼吁，经文在约翰福音第七章的14-39节。我们请李牧师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感谢主的恩典，让我们能够在主日来到他的殿中歌颂赞美敬拜他。今天我要继续用约翰福音第七章的经文来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。在第七章里面，我把一些的经文选出来，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这一段经文。我读一节，请弟兄姐妹回应一节。约翰福音第七章14节，到了节期，耶稣上殿里去教训人。耶稣说，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，乃是那差我来者的。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，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，这人是真的，在他心里没有不义。众人回答说，你是被鬼附着了，谁想要杀你？摩西传割礼给你们，其实不是从摩西起的，乃是从祖先起的，因此你们也在安息日给人行割礼。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，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。我却认识他，因为我是从他来的，他也是差了我来。你们要找我，却找不着；我所在的地方，你们不能到。信我的人，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阿们的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让我们今日得以在你的殿中歌颂赞美敬拜你。求你的灵在我们的心里开启我们，引导我们，使我们借着当日主所说的话所记载的，我们在你眼前蒙恩，在你的光中得见你的面。求你引领保守眷顾，使我们今日一同在你眼前蒙恩，使听的讲的一同蒙福。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上次读到约翰福音第六章，在第六章的时候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，就是五饼二鱼的神迹。在这个神迹之后的时候，那么最后面产生出来的两个结果。第一个结果就是有一群人，也是多数的人，这一群人他们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，他们就去找耶稣，积极的找了。但找着了之后，耶稣跟他们的对话里面，使他们在当中逐渐的失去了继续对耶稣的跟随。所以他们到最后，他们没有继续的跟了，反而离开了。因为耶稣所讲的话他们听不进去，耶稣所说的话他们没有办法在当中信得过，所以他们离开了。所以当这些人都离开以后，耶稣到看到连许多当时跟随他的人也离开了，耶稣就问剩下来的十二个 门徒就讲，你们也要去吗？好，所以到了第六章最后面，我们知道最后只剩下了极少数的人，那么彼得代表他们就说的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跟从谁呢？所以在这一个第六章里面，使徒约翰让我们看见，那么众人所追求的耶稣，或者众人所追寻的信仰，是一个什么样的信仰？其实是一个求神迹的信仰。求神迹的信仰，它背后是什么？背后是期待的是今生的满足，期待的是今生能够从这个信仰里面得着荣耀。所以他所追求的不是在那永生，乃是在今生的富足、今生的满足、今生所带来的一切丰富。但是真实跟随耶稣的人，他是选择一条不一样的路，他是为着永生的食物劳力。他所追寻的是不是，这个话合不合乎我要，而是我能不能信得过神，信得过主的话，是能不能使主得荣耀。所以第七章继续延续这样的一个思想，继续延续这样的一个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教导。所以第七章，使徒约翰就记载了，他说当时的祝棚节近了，所以他的弟兄就跟他讲，你离开这里，那么上犹太地去，在那里，也就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，那么你去在那里，把这个神迹再显给他们看，那么他们，就可以信你。所以他们的弟兄就跟他讲，你要显扬名声，就要显在，不要显在暗处，就做给大家看，那约翰说他的，弟兄说这些话是因为不信他。所以这是一个思想，人的思想。所以在讲到人的思想的时候，我们就来看祝棚节。最近祝棚节是，在新闻上常出现，因为最近这以巴的战争刚好在祝棚节的节期后。祝棚节是以色列人的当时遵照摩西，所吩咐给他们的，上帝要他们守的一个节期。这个节期，是一个最要紧的一个节期之一，那么它也就是收藏节，就是以色列人在所有的收割收藏之后，那么一个欢庆的日子。那这个日子他们一共欢庆了七天，那么在这七天当中，他们要住在帐篷里。那么住在帐篷就是纪念当时他们，出埃及，在旷野住帐篷，神给他们的供应。那么祝棚节对我们基督徒非常要紧，因为耶稣第一次来代表的是逾越节，所以他真实在逾越节，这一个，成为逾越节的羊羔。那么所以耶稣第一次来整个应验的是从逾越节开始到五旬节，圣灵降临。那么耶稣第二次来一定是从吹角节开始到这一个祝棚节，到祝棚节。所以这都是天上的预表。所以祝棚节呢，以色列人在祝棚节的时候，他们就有衍生出一个期待，这个期待就是希望未来的一年更加的蒙上帝的祝福。所以他们把最后一天再加上一天，叫做完全美好的日子。所以这个就是节期的末日，就是最大之日。所以在主的时代里面，他们在这一天里面会做一件事情，他们会求雨，求未来的一年风调雨顺。所以他们就到希罗亚池去，由大祭司取了水，然后众人就跟着后面绕城一周，最后回到圣殿祭坛那里。所以这件事情表明了人对一个丰盛的生命、富足生命的荣耀生命的期待。所以这就是一个祝棚节。可是在这样的一个节期的时候，耶稣呢却在当中做了呼吁，就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。为什么要做这一个呼吁？因为针对当时的犹太信徒，那么这样的信徒是什么？就是一个追求自己生命丰富的，所以他们总盼望在自己的生命当中能够怎样，能够得荣耀。得荣耀是什么？得人的荣耀。 所以第五章耶稣讲，你们互相受荣耀，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，怎能信我呢？所以他们想要用一个方式显在人的面前，所以连耶稣的弟兄也跟他讲，你去你去住棚节的时候，大家都到耶路撒冷了，你在那边一显神迹，大家都怎样，都会信你。其实他们忘了先前的那一个五饼二鱼的神迹，有5000个男人吃饱的，找了耶稣的，这样信的人耶稣要吗？耶稣不要这种信。所以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总要思想，当我们说耶稣我信你，可是耶稣信我们信他吗？耶稣接受认同我们的信吗？所以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。所以耶稣的弟兄这样跟他讲，耶稣就回答的，我的时候没有到，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。但我们从后面的经文知道，耶稣的时候就是十字架，就是十字架。人的时候常是方便的，为什么？人就是找对自己有利的时机，人就是找合人喜欢的、符合人期待的时机。所以我们今天在信仰的追求上，就要从这两个对比里面来做一些的思想。一种是追求自己在这个人生上的丰富满足，符合自己的期待，在人面前有荣耀。那么这样子一个基督徒不太敢这样说，好像自己都是在为自己活。所以我们基督徒会换一个方式说，我们会怎样说？我们是为荣耀神而活，我们是为主而活。其实这些都是圣经的话，也都对。但是我们如果仔细深思一下，当我们讲荣耀神的时候，当我们讲为主而活的时候，我们期待什么？我们期待好成绩，我们期待好果效，我们期待好表现，我们期待满足舒适的、合乎我们要的，不是吗？但是如果不是这样，如果我们的努力最后得不着我们所期待的，如果我们在人生的旅程当中遭遇的不是我们觉得应当承受的，我们会怎样？如果这样，如果我们就没有好成绩，我们就没有好果效，这样我们就不荣耀神了吗？其实当我们讲为主而活、荣耀神的时候，其实常常要去思想里面隐藏的是什么。就耶稣讲的人的荣耀，人的荣耀，其实说穿了还有可能是人的荣耀。正如同许多时候我们的孩子会对我们很不满，不满什么？不满我们希望他们好好念书。那么孩子 会认为说，你让我好好念书，就是我要好成绩，我让我要好成绩，你就有面子。那我们会觉得说，不是，我是为你好才要你这样做。很难说，很难说。所以今天这里讲到两种信徒，其实是讲两种信仰的路。两种信仰的路，一个是外显的荣耀之路，就是一般人所期待、一般信徒所走的路，到最后一定是一个成功神学的路、发达成学的路。另外一条路才是真正十架荣耀之路。十架荣耀之路是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。十架荣耀之路，这个是求神荣耀的路，求神荣耀的路。那么怎么样可以求神的荣耀，又可以为主而活？要记得我们要走一条十架荣耀的路。所以信仰的反思，从今天的经文我们就去思想，我们信仰的路径留学下来的痕迹是什么。我们每个人可以自己做反思，我们留下来的痕迹是什么。我们对人表达说我的信仰的时候，我们用我们过去的信仰的痕迹来显给别人看，那是什么？耶稣 在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的教导就问了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但我们很可能是明的给人看，祷告明的给人看，进食明的给人看，施舍明的给人看。好，这个我们要去思想，我们的路径是什么？我们是呈现那个好的，大家都认同的，说对，你看我的信仰给我这样好，就这样吗？放在心上，这就是信仰的路径，留下来的痕迹是什么？这段话里面，耶稣提出来的第一个思想的就是，我们信仰，我们这样子活的目的是什么？耶稣说，人若立志遵行他的旨意，必晓得这教训是出于神，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。目的，我们懂教训，我们就说这是神的话，这是神的教训。但是神的话明白跟遵行是两回事，明白跟遵行是两回事。真正的要紧的，我们的目的是懂明白神的话，还是说我们为了遵行他？这是我们第一个反思的。即使我们的目的是对的，第二个要反思还要问的是什么？那个动里面隐藏的动机是什么？所以耶稣讲的，人凭着自己说，你说我的目的是这样，我的目的是为荣耀神，我的目的是为神而活，很难说。你凭着自己说，你是求自己的荣耀，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，这人是真者，在他心里没有不义。你当你说我是为神的荣耀的时候，你要问这荣耀你是为什么荣耀，你要问自己在位分上面是什么。耶稣在整段经文不断强调的只有一样，受差，受差。我还是跟弟兄姐妹不断强调受差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人在这世上，这世上教导我们的，这世人给我们的期待，我们给自己的期待是什么？我想要有一个好工作，我想要有一个好位置，我想要有一个好什么？这不是受差。受差是什么？受差是被指定的，是上帝指定你的。上帝指定你的位置不是你选的，是吗？我们如果是我们人想要的是我想要那个位置，我想要那个位置，那不是受差。受差是那个位置是上帝说那个位置给你的，那是受差。所以耶稣在这里问了，当我们讲为主而活的时候，要问了，那个位置是上帝差你的吗？但我们通常不是这样，我们说我在那个位置才可以荣耀神，很可能的，很可能不是绝对性，很可能大家都喜欢那个位置，都喜欢那个位置，我们都喜欢一个高位，但谁愿意自取卑微呢？所以受差才是要紧的，求人的荣耀，照人的意思去拿位置，求神的荣耀，照神给的位份活，神给的位份，神给的位份，如果是我们也喜欢的，感谢主，但不尽然。神给我们所差我们的，往往不是我们期待中的，往往也不是我们认为应当的，但也很可能就临到我们。所以求人的荣耀，耶稣说那里面隐藏不义，后面你已受差的，就这是上帝指派给我，上帝给我的，那里面才没有不义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一个罪人，我们是一个罪人。所以我们怎么可以知道？耶稣就用安息日做例子，耶稣用安息日做例子。安息日是上帝给以色列人能够在信仰当中去体会安息的日子，可是他们在安息日全然没有安息，因为他们很怕得罪神，很怕违背律法，很怕在当中，在当中失去上帝的恩典。 那么守安息日的人拿安息日守安息日来夸耀，然后就去责备那些没守安息日的人，所以无论是怎样都没有安息。所以这个叫做外貌的信仰，外貌的信仰。所以当我们讲这个信仰生命的反思的时候，我们会讲我要荣耀神，我们会讲我要为主而活。但我们要问了，在我们生命的实在里面，我们是满足吗？还是仍然有那样的一个干渴？阿摩斯书讲到，人饥饿并非无饼，干渴并非无水，乃是因为不听神的话。不听的意思是不信，对上帝的话不信。所以我们总是要去思想，如果我是一个属神的人，我对神差我在现在的位份上，我满足吗？我满足吗？我们都有位份，对不对？我们满不满足上帝差我们这个位份？上帝给你孩子，你成为父母，你满足那个位份，你感恩那个位份吗？还是我们常常觉得我们的孩子这里不够好，那里不够好，这里不合我的心意，那里不合我的心意？还是你一直觉得你的孩子比不上别人，你这么用心了？还是你说可以，孩子上帝给我的，你就是这样，你已经用心了，你已经努力了，你已经摆上的，你的成绩我不看。我们可以这样吗？我们可以真的在那个位份上有平安跟喜乐吗？我们看说安息日怎样，其实这就是我们在基督里有没有那个安息。受差是一个要思想的，受差不是我们拿来的，对不对？我在说受差常常不是我们喜欢的，很可能是这样，常是这样。雅各喜欢他的小表妹拉结，上帝就给他大表妹利亚，不是吗？上帝就这样做。位份不是你去得的，你想要的，是上帝给你的。一个人能不能在位份里面得安息，还是饥渴，这才是我们信仰生命去思想的。当耶稣出去传道的时候，人不信，对不对？不信以后他说什么？他说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这就是他满足的地方。如果我们今天出去做主的工，我们出去做这个做那个，如果接到结果不好的时候，我们会怎样？我们能不能说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？当我们现面对许许多多的我们觉得不应该临到我们身上的事的时候，如果我们是一个受差者的心，我们是一个受差者的心，我们就不是为自己在求，为自己在问，为自己在那边估算，而是说这是上帝的恩，上帝的使命临到我们。所以使徒保罗用受差的心，他怎么说？他说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责任已经托付我了。我们每次想到这个以为他很勉强，其实不是，他是用一个受差的心。受差的心就是耶稣在这里呼吁的。耶稣在这里呼吁的是什么？这个是受差。他受差来什么？他的时候来就是为我们而死。所以他告诉他们，还有不多的时候我与你们同在，然后后来我就回到差我来者的地方那里去。你看他还是讲受差，然后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，这是什么？这叫做真正的荣耀是隐藏的。隐藏在哪里？隐藏在十字架，隐藏在十字架。所以耶稣讲的有一个信仰，真正信仰的道路，它是受差的。受差的荣耀是隐藏在那个职分的里面，隐藏在那一个神所托付的里面。所以这样的人，他才是为主而活，才是不为自己活，乃是为那差他来者的活。所以他的思想是我达到那一个差他来者的目的。所以这叫做十字架的道路。 所以为主而活到底什么为主而活，所以为主而活其实是隐藏在为主而死的里面。一个人为主而死才能够为主而活，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往这个方向去思想。使徒保罗在他的教导里面没有讲效法主的活，他一直讲效法主的什么死，效法主的死。为主而活在我们罪人的本相里面，我们会走成功神学。弟兄姐妹记得，以一个牧者来讲，如果我喜欢想为主而活一直挂在嘴上，我希望什么？我希望我的教会人越来越多，人家遇到我就说李牧师啊，哇你教会好兴旺哦，我就觉得说感谢赞美主啊，都是主做的，就心里面乐滋滋的，对不对？一想哇自己做的多好，你知道骄傲跑不掉的，懂吗？这罪人的本相就是这样。我们能不能为主而死，能够效法主的死，主的身才从我们身上出来。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就讲这个话，身上带着耶稣的死，耶稣的身才从我们身上出来。我们活着为耶稣是为了耶稣被交于什么死地，所以耶稣的身才会从我们身上出来。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为耶稣被交于死地的，这死地我再说不是我们选来的，就临到我们身上，就临到我们身上，难处就临到我们身上，临到我们身上，复活的能力才从当中出来。为什么？这不是靠着我们的本事来胜过这个死，复活的能力是胜过死的能力，不是我们有本事胜过，乃是因着我效法基督的死，所以活的能力从我身上出来。所以我在这里跟弟兄姐妹交通这个真正十字架的观念。当我们受差，不是自取的哦，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，然后你在那边受苦受难，不是，是上帝就加添在你身上，因着你所受差的职分放在你身上的。那么如果是这样，我们就知道上帝把我们成为一个蒙恩典的器皿，要把恩典加给我们。我们要做的是什么？效法基督的死。所以保罗一讲，我晓得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而且我更晓得一件事，与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什么死。所以效法他的死，所以你碰到你所遭遇到职分上的难处，你觉得很艰难的时候，你总是一个知道上帝就差我在这个位置上，上帝就差我在这个位置上。有些父母亲觉得他现在面对的艰难孩子给他很多的挑战，就上帝就差你是这个父母的位置，你就是要面对这个。有些父母会跟我说他已经尽他所有的努力的来帮助他的孩子，可他孩子成绩还是这样。我常常在想，我怎么说服这个做父母的说，你能不能接受他就是这样，你能不能以他为这样为你自己在上帝面前的一个荣耀。很难讲，对不对？因为人总觉得什么，我的孩子有好成绩，有好表现，有好好好才是什么。但我还是跟弟兄姐妹讲，不是的，为主而活它是隐藏在为主而死的里面。我们是为主而死，才能够显出为主而活的实在。所以保罗才一直讲，我是效法他的死，才能够叫他的那个活的能力从我身上彰显出来。这才是死里复活的大能，死里复活的大能，这才是我们生命中信仰要去经历的。如果我们都很顺，如果我们信耶稣都很顺，信耶稣都很好，那我说的全世界的人大家都来信了，不是吗？前几年我得了癌症的时候我去台语小组讲道，那么有一个姐妹，然后姐妹就过来说，牧师啊牧师啊，你怎么会破病？听得懂吗？牧师啊牧师啊，你怎么会生病我就说牧师是人啊，牧师也会破病啊，我也是人啊，为什么 别人可以有癌症，我不能有癌症。别人 有一些难处，我为什么不能有难处临到我？重点不是在难处有没有临到我，重点是当这些难处临到我的时候，我会怎样？如果我有主的生命，我会怎样？这才是我们基督徒该思想。我们不是去问那个原因是什么，我再说，不是去问那个原因是什么，因为已经发生的事，我们就问了，那主，我有这个生命，我该怎么样？啊，你猜我来，给我发生这个事，对不对？那我该怎么样依靠你？所以这个叫做隐藏，十字架的荣耀是隐藏的。怎么隐藏？不是你期待为主而活去追求的那一个荣耀，而是你愿意为主而死。死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舍去，就是放下，就是给予，就是付出。在这当中，那么他就隐藏着为主而活。所以使徒保罗才讲，那么他可以这样甘愿的放下，人以为他失去的，是不是？但事实上没有，他反而是什么？得着了。所以我们所要去得着体会的是这个死里复活的能力。但什么样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一条道路上总是被引导跟带领，在这一个跟随基督得荣耀的路上？耶稣在讲一个更要紧的事，约翰福音后面会继续讲，他我去了以后就会差百惠师到你们当中来，百惠师就是圣灵，圣灵会住在我们里面。所以第七章开始，在这个祝棚节节期的最大之日，耶稣就讲了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的，他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耶稣 这话就是人要领受什么？圣灵。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，每一个信他的人都领受圣灵。所以人灵里的干渴是什么？就是我们在里面，我们虽然有这个生命，虽然我们有了，可是我们的力量被困住，我们的力量被绑住，出不来，因为渴，因为渴。如果我们有渴的经验，我们就知道，所以我们需要的是水。圣经用很容易懂的话告诉我，我们需要的是粮。耶稣以他自己的身体，以他的话为粮。再来，圣灵就是那活水的江河。所以水使万物复苏，水使在当中流出来，使我们在灵里面得满足。所以这段话里面，主就告诉我们，信的人，你会在这个路上，信仰的路上，常常会有干渴的时候，但圣灵是那活水的泉源，会从你的腹中流出来。这个泉源流出来，并不是给你一点点。以赛亚书说，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。浇灌是什么？多而又多，远超过你所需要的。如何浇灌干旱之地？如灵浇灌我们，如那一个福分浇灌我们的子孙，就是满满的，不仅仅临到我们，也临到我们身边，我们子子孙孙。这个是主做的，因为他是始，他是终。口渴的人只要来到主面前，生命泉的水就白白的赐给我们。所以我们走在这一条受差的道路上，也就是一个十字架跟随主的道路上，不是我们自己可以满足饱足，不断的好像靠自己去追求，不是。我们就顺服圣灵的带领，在干渴的时候他浇灌我们，从我们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这世上的满足得着了，你就不再觉得太稀奇了。这世上的满足你得了，到最后还是虚空的。所以今天借着这一段经文，我跟弟兄姐妹思想两种信徒。一种信徒，他所追求的，他是追求自己的荣耀，是今生的满足，他总追求今生的需要。但记得，这些得了还是要再渴，得了还是要再渴。我们自己要思想的是， 如果我们说是荣耀神，我们是为主而活，我们要去思想那隐藏的真相是什么。隐藏的真相是什么？隐藏的真相是什么？当我们抱怨的时候，你去思想抱怨后面的真相是什么？当我们不满的时候，你去思想不满后面的真相是什么？第二个，我们要去思想，我们是不是真真实实的说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就是这样的跟随你，我们就是一个受差的身份跟随你，我们就是受差到这世上来，上帝差我到这个世上，就把我安在这个职份上，给我这样的聪明，给我这样的智慧，给我这样的能力。我还是在说，不是要你去跟别人比，也不是要我们去羡慕别人有很多我们没有的。许多时候别人会，有些弟兄姐妹会跟我说，上帝这样不公平。我说不公平是因为你比较来的，你比较来，在我前面这些花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哪一朵跟哪一朵说不公平？你比较大朵，我就比较小朵，有没有？我不知道，说不定他们会讲话也会说，对不对？但是在每一朵就上帝造的，它就是这个样子，它就是这个样子，它就是这个样子，不是吗？我们能不能接受？我们能不能接受？接受我们才能安息，知道吗？不接受我们不能安息的，不接受我们不能安息。接受，因为主在眷顾我们，所以我们安息。所以受差的人生要紧的是效法主的死，总是思想为主而死，因为你为主而死，那为主而活的就在你 心里面成为实在。效法主的死就是舍己，就是顺服，就是愿意把自己有的给出去。所以保罗最后告诉提摩太讲说，可信的话说，我们若与基督怎样同死，也必与他怎样同活。他总是把同死放在前面，同死放在前面。所以主已经在这里的呼吁，对我们基督徒来讲，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。所以无论我们，圣灵也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无论我们今天受差的职分是什么，那我们就以一个平静安稳的心信靠他，接受他。这受差包括你的身体，你的心灵，包括你所面对的人事物，包括你这一生的处境跟遭遇。在这当中，当我们有所难处，有所着急，有所慌张，有所不满的时候，记得圣灵在我们的里面，口渴的人都可以来喝，要从我们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神的灵要浇灌我们，神的福要浇灌我们。我们一起祷告。阿们的主，我们感谢你的恩，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知道我们所信的，虽然我们在这世上，我们每个人受差都不一样，但我们相信这是你自己旨意的安排，是你的灵运行在我们的里面，为要成就你的美意。我们本着这样的恩，本着这样的信，我们继续走在这一条仰望你的路上。求你保守、坚固、赐福，使我们都一起在你宝座前欢喜，因为你实在恩待了我们。感谢主，也赐福眷顾每一个弟兄姐妹。当我们干渴的时候，我们总知道你已经把圣灵放在我们的里面，从我们里面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，使我们有力量、有勇气来面对所临到我们的。感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